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往下看，和旧命令是因为这个命令已经什么存在，在圣经最早的律法书中就讲到说，你们要爱人什么如己。然后之所以称之为新命令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强调，耶稣基督的示范，这个心不是指原来没有，这个心是指重新强调。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中，耶稣基督在他的示范中，向我们就显明了彼此什么相爱的。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讲解律法的时候说到，全部的圣经都是律法书，都是上帝的什么训诲 instruction。 但是如果范围再小一点，那旧约圣经也被称为律法书，再小一点，摩西五经被称为什么律法书，再小一点，犹太人把神的律法总结为613条，再小一点，我们知道10条什么诫命，你说10条我也记不住，能不能2条他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，你说2条我也记不住，神的所有诫命能够总结成1条吗？那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主是为了让我们爱人，因为上帝不缺乏我们的爱，但是上帝用爱来吸引我们，使我们来爱上帝，这样我们不是把上帝缺乏的爱归给上帝，我们越是爱上帝，越是就近上帝，越是不断的领受上帝的什么大爱，这样我们通过爱上帝，通过领受上帝的爱，不是靠我们属血气的爱，不是靠我们爱莫能助的爱，不是靠我们受罪污染的爱，那是靠来自上帝的圣洁之爱，不断的彼此什么相爱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最重要的是爱上帝，但是这个最重要的诫命却是落实在爱人什么如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强调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给你的命令。然后你特别看到在约翰福音11章33节到36节，我们看到那时候拉撒路什么死了，就是耶稣所爱的朋友死了，耶稣看到他的姐姐们在哭，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生忧愁，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，一个放在坟墓里，主啊，请你看你的朋友死去的尸体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一个反应， Jesus cried， 耶稣什么哭了。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，夫妻之间的感情，朋友之间的感情，如果有的人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，能够甘心乐意的，发自内心的，自然而然的，甚至情不自禁的为你什么掉泪，为你什么哭了，那就超出任何的理性，那就超出任何外在的财富和标记，那个耶稣哭了，就显明犹太人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什么恳切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做多少工作，不管我们有多少东西，圣经甚至讲到，哪怕我们有愚公移山的信心，哪怕我们舍己身让人什么分手，如果没有真正的爱，就没有任何的什么价值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彼此相爱这个旧命令，其实也是不断更新的，需要我们不断的重新强调，重新回顾，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更新的一条命令。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，说在光明中与在黑暗里，你看到在第九节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但是你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仍在黑暗里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什么缘由。说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，当我们夫妻相恨的时候，父母子女相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不管你住多大的高楼大厦，不管你的灯光多么明亮，当这个恨充斥在你的心中，当这个恨充斥在我们的关系之中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，我们就是在地狱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儿又从光明的角度强调，说爱弟兄的，不管你住得多么简陋，不管你的物质条件多么简陋，是住在光明之中，并且没有半点的什么缘由。包括我自己，听别人讲一句话不顺心，我们就脸色变了。听别人一句话，一个事办的不如你的意，我们的心里就怒火什么。那我们为什么半点了呢？因为不是别人的话半点了我们，不是别人的事半点了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缺乏什么爱，或者我们心中本来就有恨，这样别人的话别人的事就把我们这个恨，就把这个黑暗什么激发出来啊！所以人的恨，人的黑暗，人一切的犯罪，这根都是隐藏在人的什么心中，都表现在我们爱与恨的情绪之中。当我们更多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行走在光明中；当我们更多的恨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行走在什么黑暗里。而且约翰还特别强调说，唯独恨弟兄的，其实刚才讲了，这有进一步强调，是在黑暗里。他不仅是在黑暗里，并且他的言语行为都是在黑暗中什么行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他也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，他也不知道他的心思念，他的言语行为会把他引导到结局什么如何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什么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恨招致的是黑暗，黑暗招致的我们是什么眼瞎，招致的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爱情，真正的友情，看不到上帝的什么恩典。我们用黑暗的眼睛，黑暗的心境，看到的只是什么黑暗本身的。清教徒麦菲·亨瑞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 It is the Lord Jesus， 我直接给大家翻译，主耶稣基督他是伟大的爱的导师， The great master of love， 然后他的教会就是 The school of love， 就是爱的什么学校，他的门徒就是爱的什么门徒，他的家庭也一定是爱的什么家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，不管你在德言行上有什么建树，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在人面前，能够最后让老布什去世，小布什问候他所表达的，主啊，爸爸妈妈或者太太或者是儿女，不管是我们谁最后彼此相谈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说，我爱你，我也什么爱你。 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，第三点说，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小子们在原文中是 little children， 就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啊，你们也认识上帝啊，因为我们看到在第十四节说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那么我们认识上帝，少年人也认识上帝，父老也认识上帝，但是小孩子们的认识、少年的认识和老年人的认识，就是同样的认识两个字，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，在心灵的经历上是很不什么相同的。所以小孩子们只是认识上帝，罪得什么赦免。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认识上帝，也是认识上帝，也是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罪得赦免。第二个方面就说，在主里的婴孩也是因信称义的，也是罪得赦免的，他的得救是什么？有保障的。哪怕他的信心没有成长，没有得胜，哪怕他是十字架上的盗贼，刚刚认信就被在十字架上什么处死，他也同样是赖恩得救，因信什么称义的。然后这讲到少年人的时候，在希腊文中当讲的 young man 是指30岁以前都算是什么 young man。 所以少年人，少年人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你就看到说第十三节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然后在十四节也讲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所以少年人也就是说信主处于终极阶段的，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，能够认识上帝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靠主什么得胜，不断的胜过那恶者，不断的胜过那恶者的诱惑、恶者的攻击，也包括我们自身参与的什么罪的。所以说在主内做娃娃的，你就是尽尽得救，在主内相对比较成熟的，你能够过一定的得胜的什么生活。然后在主内做父老的，能够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，这个认识是一个 experiential， 是一个经历性的，是一个经验性的，是一个老马识途经过考验以后的，不是头脑的认识，不是嘴唇的知识，而是 heart experience， 而是发自内心的，就像保罗所讲的，我知道我所信的什么是谁，也确信他必能保守我所教导他的，知道什么那日。所以在此我也向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像 The Three Ages of the Interior Life， 这是一个著名的灵修学家他写的，就说内在生命的三大成长阶段。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天主教的灵修家写的，但是他继承的是初期教会中世纪的灵修和修道的传统。所以现在基督徒我们信道，我们学道，但是我们在灵修上是深刻的什么缺乏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哪个阶段，你到了哪个阶段应当对付什么，你到底是刚刚得救还是能够得胜，还是到达父老阶段了。刚刚得救有什么特征？刚刚得救以后参加门徒培训，自己也能够做主门徒不断得胜是什么状态？什么时候才到父老这个阶段？那说来话长。他写的这本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至少1000到1500页呢。如果你能一字一句的把这本书读完，我相信你达不到完全，也达到终极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最后的劝勉，在2018年 或者是展望2019年，那我们要深刻的对照我们自己，我信主了，我受洗了，我信主多少年了，到底我在灵命上有没有真正的长进，在灵命上的长进，新生命我有没有使命感，我在这个教会中，或者是我作为基督徒，我到底想得到什么？我得到的只是一个长命百岁吗？啊，这是一个升官发财吗？啊，这是得过且过吗？啊，这是怨天宜人吗？你要扪心自问，我信主以后有没有一个崇高的使命感？有没有确确实实先求神的国，先求神的义？我这一辈子到底上帝给我了什么护照？我可以为之生，我可以为之什么死？因为当你有了这个护照的时候，当你有了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啊，你才能够像保罗所讲的，我没有违背那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。你根本没有这个意象，你根本没有这个志向，你根本没有这个梦想，你的生命不管是学什么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这个耳朵停了，那个耳朵什么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得到这个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这个使命感啊，不光是做事，而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什么一样。这个完全就包括底下我们讲的，你要从 beginner 出信者，要自觉的从信徒到门徒，然后成为一个 mature 成熟的基督徒，然后要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达到一个相对完全的基督徒。相对完全的基督徒是什么呢？你应当做到，你也能够做到的。那很多人说我怎么完全呢？那我们有年底有人受洗，有人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，那我就听到有人就讲，我不要受洗，我不要成为会员，我愿意做基督徒，我愿意参加教会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洗，不愿意成为会友呢？他说因为受洗成为会友，我就应当交纳十分什么之一。他不愿意尽这个责任。说弟兄姊妹，第一个，这个十分之一份是奉献给上帝的感恩，第二个是我们教会正常的运作，就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受洗，之所以不愿意成为会友，不愿意灵命和长进，就是不愿意尽自己的什么责任的。责任感越强的，越是尽责任的，越是按照主的话去行的，你才能够从婴孩只是吃奶的，光让别人给你恩典，光让别人喂你，你长大成人了，你才会劳动，你才会工作，你才会奉献，然后你成为父老了，你巴不得把你的身家性命都交给自己的孩子们，因为你知道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三命的合一，要有新生命，要有新使命，但是更要彼此什么相爱。所以我们要定制，要从痴呆的婴孩要长大什么成人，连耶稣基督都是如此，他的身材和智慧一同什么增长，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。所以在这圣诞节前夕，我们更加的思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如何从一个马槽里的婴孩，然后经历灵命的成长，最后他达到完全的时候，因着顺服成了完全，因着牺牲成了完全，因着甘心乐意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成了什么完全。唯愿我们在2019年里，每个人都不要满足于做小孩子，做婴孩，做大头娃娃，都要效法基督，都要在灵命上确实什么有长进，长进到什么程度呢？要追求什么完全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生命，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让我们 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虽然是先求你的国，先求你的义，但是这是非常具体的，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教会的家中，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。主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挣扎，但是你的大爱永不离弃，永不失败，永不改变。求你用爱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快跑跟随你。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